对，今天进行的是孙维新谈天这个单元。孙维新在我们的线上。维新，
陈兄，大春兄你好。
哎，过年好啊。
过年好，恭喜恭喜啦。
哎，过年已经，今年是年初十一了，差不多了哈。过年期间这宇宙发生什么变化没有？
宇宙，你这害得我不得不又引用古文了。
来来，
自其变者观之。
苏东坡来了、啊。
这宇宙就是变化的非常快啊。那自其不变者观之，其实我真觉得，哎，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啊。
是。
苏东坡在那个文章里面写的是说，他说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
对了，
就是水不断的流，但其实它没有流到哪里去。下一句我觉得更精彩，很像是天文观测的这个经典的一个作品啊。它指的是月亮，他说盈虚者如彼，而足莫消长也。
是的，
月亮有盈有虚，可是其实它根本就没有变化，
没有大也没有变小。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
哎，别说啊，只要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的好文章，通通都是废话，就说了跟没说一样。你刚才说的这个是不是？还有呢，我记得王羲之的《兰亭序》，那个我临过很多遍了，每临一遍就要笑一遍。
为什么？
每一句都是废话。
真的吗？
说了个半天就是没说，先正着说，接着反着说，上头说，下头说，说了半天什么都没有。
哎，可是我记得里面有两句话，其实给我很大的感动啊。他说：“欲行于内复几时，何不违心任去留啊？”这意思是说，你其实
这何不好吧？你等一下，这个是《兰亭序》的吧？
哎，
啊，喂喂，哎。等我回去查一查。
不是那个陶渊明，
是陶渊明的。对对
对对对，陶渊明，陶渊明的。
不是陶渊明的稿费不能发给王羲之啊。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他讲的是有道理。他写的那个是《归去来辞》里面的“欲行于内复几时”，有道理。但是《兰亭集序》，你不觉得他其实描述的那个大家在一块水边休息视野，也是蛮不错的一件活动嘛？
没错，没错，你不能到线上，我们不能到现场，我们只能在线上流觞曲水一番哈。来来来，太空卫星，这个我们现在世界上最奇怪的人造卫星即将在2月3号发射，进入环球地这个环绕地球的轨道哈。
对，
这叫什么？国际太空站。
对对，这个很有意思啊。
啊，可是有一个太空衣，它变成卫星了吗？
对对对对对，他就把这件衣服门一开扔出去。我觉得好玩的是啊，你在自己家里面，你把门一开把东西丢出去叫垃圾。
对了，
你在国际太空站，你把门一开把东西扔出去，那个叫卫星。
真的不，你说什么叫卫蟹还是卫星？
卫星
啊，卫星。怎么回事？
他就是把一件太空衣给扔出去。
嗯，
那这个想法呢，其实是说来自于这些太空站的太空人，俄国科学家哈、
是。
这个太空站的俄国学家来的这个想法，他说把老旧的太空衣服不穿了，
对，
你在地球上你只能打开门把它送去回收了。
是的，
在卫星上面呢，在太空站上头打开了以后把太空衣丢出去，太空衣上面呢绑了一个无线电发射器，
是
绑了一个温度跟电力的感应器，那太空衣呢就会跟着你这个太空站跟着环绕地球。
是
因为太空衣本身有太空站的速度嘛。其实我们这边顺便讲一下啊，这些太空站呢跟太空船在地球轨道旁在里面这个速度其实是非常可观的。
怎么讲它有速度？它的速度是怎么来的？
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啊，如果说哈勃太空望远镜，它的位置离地球表面大概570公里，就算600公里吧，
是
它绕地球一圈一个半小时。那我们想想看，地球的半径是6400公里，
是，
所以呢，我们简单的用那个圆周率去算啊，地球绕一圈，赤道一圈就是38400公里了。
对，
那如果你不是在地球表面，而是在地球上空600公里的地方哈、那就等于半径是7000公里的，这样算它圈更大，对不对？
对对，
大概42000公里，这42000公里的一圈，你绕一圈只要一个半小时，
是，
那时速是很可怕的，将近
3万公里，
对，3万公里的时速啊。
这个速度是因为地球的自转，
倒不是，就是它发射的时候哈、进入了地球轨道呢，就给它了这样的一个旁速，它只有在这样子的高度维持这样的速度，才有这样的周期。
是，
就是以前克卜勒告诉我们的克卜勒定律。
是，
它的速度是很可观。你如果把距离拉远一些的话，它速度就更慢。
哦，
所以当初我们在学太空这些飞行的时候啊，有个很好玩的东西说， 如果你要飞得慢，你就得先加速。
嗯哼，
如果你要想加快的话，你就要先减速。
嗯哼，因为加速就飞得更远一点。
对，加速很好，加速很大。春兄，你现在真的越来越有概念了。
是这样啊？
对，你加速的话哈，它就会带你进入更高的轨道，飞得更远。
对对对，
飞得更远，速度就慢下来了。
嗯，
同样道理，如果你减速掉到低的轨道的话，低轨道绕地球就快了。
是，那我倒觉得地球上每天产生那么多废物，
嗯，
你就都给它扔上去吧，是不是？你不管是从一个不称职的总统到每天的厨余都可以扔上去啊。
对，然后以后等到我们下一代他们搭太空船出去的话
啊，
窗外飘过的一会儿是厨余，一会儿是总统，是吧？
不，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前总统了啊。好，那么那这个东西都不会掉下来吗？
嗯，它会掉，
还是会掉下来，
会掉下来，
迟早会掉下来，
迟早会掉下来，因为太空站或者是太空梭啊，或者是我们讲那个哈勃太空望远镜啊。
嗯，
他们都会有办法提升轨道。
嗯哼，
虽然说我们地球的大气主要集中的范围是在地表之上100多公里到200公里左以内哈，
啊，是
再往上去几乎稀薄到人是感觉不出来的。
嗯哼，
可是它还是有大气分子存在，这些分子就会跟运行中的卫星相撞。
嗯哼，
然后会逐渐让卫星减速。
啊，
它一减速它就往下掉，往下掉它就会碰到更多的大气分子。
是，
所以一旦它开始往下掉，你没有办法去救它的话，
嗯哼，
它就会越掉越来越向下沉沦
啊。对了，哎，它可是像太空衣这样比较轻啊，体积也比较小的东西，它能掉到地面上来吗？
它在大气里面就会烧掉了，
就烧掉了哈。
对，太空站可以不断的想办法发动引擎提升自己轨道，太空衣是不行的。
嗯哼，
所以它就老老实实的接受大气分子的撞击，不断的降低高度。
对了，那既然它掉下来会烧掉，还不到地面它就没了嘛？
哎，对，
简单的讲是这样的，因为物质不灭，它还是可能变成别的东西。可是起码那个固态的状况呢就没有了。
有了，
这真是销毁垃圾一个好办法，不行啊，
那就得先把垃圾得带到太空船上往下倒。
嗯哼，不值是吧？
对，以前有另外一个方法啊。
嗯，
如果我们在这是在天文物理的课本上看到的一个有趣的幽默的说法哈，
嗯，
如果哪一天我们找到一个黑洞，
是
那个黑洞呢，我们环绕的那个黑洞呢，建立一个城市，建立一个像地球一样的城，就怎么讲，就一圈城市哈。
对了，
然后城市中央开个洞，
嗯，
有垃圾从那个洞往底下丢，
啊哈，
带着垃圾车里面，
是
那个垃圾装在垃圾车里往下掉，
嗯哼，
但是你算好了轨道呢，不要刚好让垃圾车掉到黑洞里面去，
嗯哼。
而是在接近黑洞的所谓的它的那个地平线的时候哈，
嗯，
垃圾车这时候打开，垃圾弹出来，
嗯哼，
垃圾掉到黑洞里面去了，
是
垃圾车呢经过这反弹的力量呢绕着黑洞一圈又跑回来了
啊，哈，
跑回来离进入就是从头从地面穿出来的时候呢，刚好撞到一个涡轮发电机的扇叶，
嗯哼，
那黑洞等于是给它加速了，
是
它就可以发电让人类来使用，
所以由此而循环不息。
对，这种做法简直就是得了便宜而还卖乖。
对，入室行劫，富且杀人呢，啊，先把垃圾丢给人家，用了人家的能量，再把垃圾丢回来。
对对，而且你这种搞法哈，嗯，黑洞的角动量，它旋转的能量会被你的这个垃圾车不断的带走
啊。
到最后，你把这个黑洞玩完了以后呢，大家就得再搬到下一个黑洞去了。
嗯哼，哎，不过。你刚刚这样讲又让我想起又另外一个关于黑洞的一个说法哈，
嗯，
黑洞不是会扩大吗？
小孩问你的
是不是，
哎，黑洞会它不断吸收物质的话，
那你这个城市该怎么样慢慢保持个后退的状况，疏散到乡村去？
不会，黑洞其实它再大也大不了太多了，
嗯，
就是人文只要在这个安全范围之外都不会受到它的影响。
嗯哼，好，反正这个把垃圾丢到太空里是最终极的一个想法，就是吧？
它要能烧得掉才行啊。
嗯哼，
以前我们曾经想到过说，哎，人类这个历史哈，虽然是很短，但是相当精彩。
嗯，
是不怎么样，也免得到时候地球毁灭、太阳毁灭了以后，人类这个历史也就无从不能藏诸名山、传出奇人了。
是，
那就有旁边人说了，那就可以写在宝丽龙上丢到宇宙里面去。
嗯，
我一听我说快算了吧，非常不环保的想法。
不过当宇宙要毁灭了啊，而且我们又是那么孤独的唯一的一种人这种生物的话，那实在是很难去想象说这个宝丽龙还会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对不对？嗯，
说的也是，那时候它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哈。
啊哈，哎，对了，这个人造衣的卫星，它总有一点实际的作用吧？
有，它主要的目的哈，是要让有好几个方向，一个是可以测量这个太空衣呢到底在地球轨道里面受太阳日照跟在冰冷的环境底下哈，太空衣本身的那个能力怎么样，就是抗辐射啊，抗这个太阳辐射的能力怎么样
啊，
所以它里面的那个温度呢跟里面的这个测量感应器呢能够把这资料传下来给地面上的接收者
啊，
它有无线电发射器，
是，
所以它好玩的是什么，它把那个无线电发射器的频率啊调到了地面的火腿族可以接收到的讯号
哦，
也就是 145.99MHz FM 145.99，
是，
那警用的频道跟火腿族都可以收得到
啊哈。
那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上 NASA 的网站中去输入你的经纬度以后，它有个网站，你只要把自己的经纬度打进去以后，
是，
它就可以告诉你说什么时候飞过你的头上
啊。
那如果你把台北的经纬度打进去的话，你就知道什么时候会经过台湾上空
啊哈。
那经过台湾上空的时候呢，你就打开你的这个收信的无线电收信器，就可以收到，它是拿语言来播报的
哦，
有英法日俄德西班牙文哈，
讲台语嘛会当吗？
我们强调本土恐怕听不到台语的这个内容哈
啊，
然后它还会传给你一些画面，如果说你能够收到它那个讯号，然后用电视画面把它放出来的话，所以蛮好玩的。
哎，可是这样啊，这个地球上有那么多个地方啊，经纬度无数啊，它都能飞得到吗？这一件衣服它很忙啊，
它要看它轨道的那个倾角，它的轨道会逐渐改变。更好玩的是什么？这个轨道不断在绕的时候哈，地球在底下也会转。
对，
所以好玩是以前我们在没有受训之前还不知道这些好玩事情。一看到我们一个中华卫星一号、二号吧，
是
随便讲个例子，这个卫星呢会从在地球上面这么绕哈，那台湾在底下转。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台湾转到这一边的这个圈的底下哈，你会发现那个卫星从南边出来从北边落下去了
啊哈。
那转了12个小时以后差不多了，然后你会发现怎么样，那个卫星从北边起来跑南边落下去了。你说卫星怎么这么忙还会掉头来跑？
对，
其实它就是一个大圆，它在那绕，然后地球在底下转，
是，
所以它会地球不断转的过程中，
所以它在乱数之中总会找到台湾，就是是吧？
哎，对对对、
oh, ，OK，
总会有希望的。
对对对，那除了刚才你讲的这个，像太阳日照来测试个这个太空衣它本身的抗辐射的，还有没有其他更直接跟具体的任务？或者根据这样的太空衣，你可以想象到下面一个扔出去的是什么？活人吗？就是穿衣服的给扔出去。
对对对。叫他出去找他的衣服。对，其实就是他，这是好，我想也是科学，但也是好玩的一个想法哈。太空衣呢，在太阳晒的底下会不会过热？那如果不是太阳晒的底下呢，会不会过冷？
是，
作为以后设计太空衣的参考。那里面摆一个电池，电池本身能够在不同的高度维持多久？在这个宇宙辐射跟太阳辐射底下能够维持多久？
是。
那他为这个太空衣服哈。它是不断在翻滚的，它传送的讯号会不会清楚，然后或者是很混乱啊，或者偶尔听到偶尔听不到，所以这些都可以得到一些有趣的答案。
是，
所以它就是惠而不费了
啊，
丢出
也就对了。反正一件太空衣扔出去也扔出去了，之后还会扔什么？会想着该扔什么，或者是哎，说不定有一些有计划的扔点什么啊？
对呀、啊，他们慢慢就太空站发掘了，好像不用再。把太空站里面堆满了垃圾，等每次太空梭来运哈。这门一开往外头一找，
扔了太空梭算是比较麻烦一点。
我讲到这，我想起一件事来啊。以前在可能在10年8年以前吧，去大陆哈，从南京到天津搭火车，
是。
那搭火车呢，到了傍晚的时候要搭17个小时，就吃那个饭盒啊，那吃完保利龙饭盒以后，我看。隔壁坐的这些乘客呢，多半就是把窗户往下一拉，饭盒就塞出去了
啊哈。
那我看的就挺难过的，我就手上拿着饭盒，不知道怎么办。这时候看到一个女服务员过来了，手上捧了一堆饭盒，我想，哎，终于托付有人了，我把饭盒交给她，
她一块扔出去了。
哎，对对，她到了尽头，把窗户拿下来，全扔出去了。我那嘴巴张的真的合不拢啊，我就把那个窗户往下拉了，往回一看， 就发觉那个铁道两端直向远方的地平线啊，旁边有两条白线，
是，
那就是保利龙便当盒所
什么？那就是说要到天津去，往那儿走，跟着饭盒走到天津，是吧？来，我们进一段广告。我爱 News 九八。哎，这个中央大学天文所的副教授孙维新在我们的线上，现在进行着孙维新谈天这个单元。刚才谈到的太空一卫星，这是全世界最奇怪的人造卫星。可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题目也很怪，星辰号 Stardust， 之前我们曾经在节目中提到的，进入一个休眠的模式。什么叫休眠的模式？不懂。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2003 UB313， 这是什么？这是这个是一个第十个行星候选者，那确定它的这个直径要比冥王星大700公里。另外呢，我们还有五个礼物，小礼物要送给各位。02-8369-3398，你就可以打电话进来。这个我们要赠送什么呢？赠送经常在唐湘龙节目里面接受访问，这个等于是个单元的这个知识通讯评论。这一期有几个非常有趣的题目，包括赛狗奔驰生物力学奥秘啦，九中乾坤出科学啦，台湾生技产业跑得快了等等的啊，还有你一定会有兴趣的题目，经纪人所说的 Pavarotti 成名的真实故事。在这本书里面，知识通讯评论我们有五本要赠送给我们的听友。接下来孙维新在我们的线上。维新，
哎，大春兄，
哎，这个休眠模式的星辰号，什么叫休眠？就一个星辰号会停下来吗？
它不会停，它就是继续绕。
嗯，
因为卫星一旦发射出去了以后，它是没有办法停的。
啊，
在太空中，它只要不接受到外力或者外力矩哈，它就会持续前进。
是，
但是呢，你可以把上面机器关掉，就像以前你说，像刚刚最近发射那个 New Horizon 新的地平线什么到普鲁托到那个冥王星去的，它要到2014年、2015年才到。那所以你好些年的时间呢，仪器一直一个劲儿开着的话，它仪器本身耗损，电池也耗损
啊，
所以它可以把它这个电脑关到休眠的模式，让太空船上所有的仪器几乎都是静止下来，
是
每一年唤醒它一次，每次唤醒的时间只是要 check 所有的仪器是不是正常运作，然后呢再把它关掉。
这个休眠模式的设计是什么？基于什么样的原因？
就是节省电力跟节省仪器的寿命。那星辰号这个比较特别，原来我们说像到冥王星的这些太空船呢，或者是说另外一个叫 Rosetta 的，它要去跑到一个彗星旁边去丢一个小船去登陆彗河，会登陆彗河，这些呢在之前都需要保持休眠状态，
是
不要去浪费到它的寿命。
嗯哼，
但这个星辰号好玩的是什么？它已经结束它主要任务了。
嗯哼，
它在之前已经去一个彗星旁边啊，拿一个粘苍蝇的纸
啊，
去粘了一堆这个彗星本身的围尘哈，
对
的，然后把这个样本采集这个东西丢回来，这次丢下来呢成功了，
是的，
就是降落伞打开它能够安然的回到地面。
嗯，
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去看 NASA 网站上面专门标出来 Stardust 星辰号的这个网页啊，
对，
会发觉科学家在那边兴奋的检验这些来自彗星的灰尘。
嗯哼，
同时呢它里面讲到说它整个的研究过程目前已经超前了他们的进度了，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啊！
但是他把东西丢下来以后，星辰号还持续在前进，就从地球旁边过门而不入，真的很伟大。
嗯哼，
就把那个小盒丢下来以后呢，他继续往前飞，
是，
但是他远日点飞到火星那个地方去了以后，绕了个椭圆轨道，又下一次又会绕回来。
嗯哼，
下次再回来呢就是2009年1月的事情了。
那他再回来的时候还有一些什么样新的任务在等待着他呢？
这个任务太空船上面会有一些简单的仪器，它主要的目的呢是去张开网子去抓这些
还是抓
彗星的灰尘，但是他现在没有，他那盒子已经丢了。
对了，
那上面有一些简单的观测仪器呢，到时候你经过了哪一个行星旁边， 你就可以把仪器打开来看观察，所以就是一物多用，一鱼多吃的意思。
最后会被一件抛弃的太空衣盖住，对吧？那还好嘞，有没有丢一包豆花在外面？
那扔到一堆厨余里面去，
真的。好，那第十个行星候选的，候选者，2003 UB313，
对，
为什么要叫2003 UB313？先问一下。
2003主要就是那一年发现的，
是。
那 UB 它是一系列排下来的哈，
嗯哼，
它在库伯带，我们叫古伯带了，
是
海王星以外的那个地方找到好多小型天体，
嗯
哼，那些小型天体的编号就从 ABCD 开始往下编了，
哦，
然后就是 AABB 啊这样子往下来，所以找到了就是这样编号了以后呢，这一个候选者，我觉得在这边就看到了人性，
嗯，
发现者呢一直宣称说这是第十颗行星，
嗯哼，
其他人是怎么样？其他人要借这个机会把第九颗行星都把它干掉，
嗯，
所以说第九颗的冥王星已经不能算是行星了，
对，因为它比较小了，是这样吗？
对，它不但小，而且它跟前面的八个啊根本没有办法等量齐观，
嗯哼，
冥王星比月球还小，
是，
所以呢，而且它的那个密度是比较大的，像类似像我稍微比地球那些要小一点，可是呢它体积又很小，你一路从太阳系里面数过去，四个小的，四个大的，
嗯，
然后再加了一个特别小的，
嗯哼，
也不知道摆在这儿干嘛，
就是很不称啊。
对，然后现在发觉呢，海王星就是那四个大的最后一个，
啊，
海王星外面有好多万千个这种小天体，
是
发觉冥王星并不是行星里最小的，
嗯哼，
而是这些小行星里面最大的一个。
哦，
对，所以，嗯哼，发现第十颗行星的人呢，啊，拼了命要维护冥王星的地位，
嗯哼，
这样他才能够号称他的第十颗，因为他比冥王星还大。
对，
因为这个2003 UB313 的直径要比冥王星大上700公里，
直径要大上700公里。
冥王星大概是2200左右，
嗯哼，
它是将近3000公里。
是，
所以如果冥王星在教科书里面还能称呼它一个行星的话，
嗯哼，
这个发现者就能够号称说他发现的第十个行星。
是，
好了，现在
这个如果维持它是冥王星是第九个，而让这个2003 UB313成为第十个，这个也很关于它在第九个里边啊。是不是，
嗯，它的轨道会跑来跑去，
嗯，
它有的时候里头有时候外头，就是它的那个轨道是比较不正常的轨道，
啊，是，
对，非常椭圆的轨道，所以这种轨道其实真的不适合把它叫做一个规矩的行星啊，
嗯哼，
所以现在很可能是连冥王星都要受累，
都要除名，
对，
就是八大就可以了，电视台也不就是八大吗？是吧，
画画也是八大山人，
对，哭笑不得，是吧，不是，影城也是八大，八大电影公司，
对，搞个九大实在太不对劲了哈。
嗯哼，好，那我这样我就懂了，就是要不就是说连这个冥王星都受累，
嗯，
就都给剔除。
对，
但是起码我们知道这个2003 UB313直径比冥王星大700公里的这个小天体，也不见得会是可以算得上行星，是因为它的轨道的问题，是吧？
对，而且就是因为海王星外面这么多天体哈，
嗯，
即使到最后我相信即使说这些科学家跟社会一般的观感啊，
嗯，
就是冥王星既然已经在这个名单上头了，
嗯，
你就干嘛要去查呢？你就不要说一定要大年初一去讲这个事儿嘛，
嗯，
他反正在那边不去动他也无所谓，
嗯哼，
那我尤其考虑到什么像文化上的那个想法哈，冥王星就不要动他了，
嗯，是，
但是这一个 UB313 也绝对不会再变成一个行星了，
嗯哼，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前一阵子引发的争议啊，到现在大概慢慢大家会得出一个共识来了
啊。
无论你再发现什么样东西，其实比冥王星再大一些呢，
嗯，
也算不上是一个。否则你把冥王星真的除名了以后哈，
是，
那占星学的书又得重新写，
那影响很多人的生计啊，或者已经既定的人生未来和目标，恐怕不过哎，库伯带天体啊，
嗯。
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题目，因为很大啊，这题目很大，范围很大。其中有一个题目是，这个天体，这个库伯带里面的这些小天体，它们拥有卫星的情形如何？
哎，有些东西还会有卫星哎，这个倒很有趣。
对啊，就这些小天体可能还有卫星的话，那它们还真算行星啊？
哎，我跟你讲，在太阳系里边有两群哈，有两圈小行星，有一圈是主要的小行星，就在火星跟木星之间。
是。
也就是我们从水金地火一路看出去哈，嗯，地球是第三个，火星是第四个，
对了，
然后呢第五个 不是一个固定的行星，它是一堆碎片。
嗯哼，
这就是我们的小行星带。
是。
而这些小行星呢，你会发觉它其实大大小小哈，小的比较多，十几二十公里的。
嗯哼，
每一个长得都跟个狗骨头差不多。
是。
都不是圆的，那竟然这种狗骨头旁边还发现有卫星。
啊。
有很好玩，有个叫做 IDA。
嗯哼。
IDA 的不是 IDA 了。
IDA 是吧？
对 ，IDA、
嗯。
IDA 旁边有一个卫星叫做 Dacto， 所以很好玩。这么小的行星，它竟然还有微弱的重力还抓得住卫星。
你也别说人家是小狗骨头吧，
嗯、
你长安城也不过是长九里宽六里啊，是不是？你这样讲的是中国多大的王朝都在那个小狗骨头里头，在
统治。汉武大帝也就住在一个狗骨头，
对、啊，是不是？那不是卤肉，还是卤肉蟹啊？来，那这个好了，那这个拥有卫星的库伯带，代表了什么样的意义呢？
那就可能是他们形成的过程。
嗯，
一个是形成的过程呢，本身到底是不是自己形成过程中分裂出来一个卫星？但是这种小行星很可能是什么？是撞碎了的。
啊哈，
有人说你形成的时候呢，它一些残屑呢。切削下来形成的卫星，
嗯哼，
但是呢，也有人认为是说撞击了以后，这些残屑碎片的逐渐聚集形成了它的卫星，像月球这个样子。
是。
那另外呢，如果说它在形成了以后，再遭到撞击了以后，
嗯，
切割出来，那就变成卫星了。
嗯、
真正你说形成了两个，然后跑到一块儿去再环绕的话，那个机会是很小的。
啊，是的。
所以他们这个拥有卫星的情况是不是普遍？其实对于他们形成的过程是。很重要的一个证据。
如果从政治学上来讲，有附庸的就是成为国家了，所以你有附庸，你就是一个国家的国。对，这个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很清楚的一点。我只要有附庸，我就算个国。哎，这不过这是政治，不是天文。
有附庸有殖民地就是一个国啊。
嗯哼，
那殖民地的那个识字率高也是这个。
你扯太远了，我要进广告了。
圆圆的火锅很讲究，从汤头的要求到服务。
我爱的是酒吧。哎，孙维新谈天，中央大学天文所的孙维新教授在我们现场，不在我们的线上，哎，在卫星上。刚才讲到的是库伯带的天体拥有卫星的情形啊，可能性。好像连这个就是水金地火第四颗星跟第五颗星火星跟这个木星之间的那一个小行星带有些星也有卫星。
嗯，
是吧，
也有卫星，对。
嗯，好，接下来有一个名词打带跑。
嗯，
这太阳系的初期撞击是打带跑。
对，它这个东西啊，我们如果还好没有生在太阳系早期啊，要不然呢这个本身的撞击就已经会让我们吃不消了。
uh-huh.
因为太阳系刚形成的时候啊，我们相信除了中央的太阳之外，四周到处都是碎片跟这些形成的很小很小的小行星的碎片。
uh-huh.
那大家在经过撞击的过程中，我们以前相信撞击了以后呢会粘在一起了以后质量会增加，
嗯哼，
就越长越大了。
是，
这个越长越大的这个东西呢，就好像它像吸尘器一样，在整个太阳系的圆盘上面绕，
嗯哼，
一边绕的一边就把它所经过地方的尘灰尘云气全部都吸过来了。
啊哈，
那就越长越大，到最后形成了一个行星。但现在呢，有一个说法是说，它这个撞击上头啊，不见得会撞了以后就会粘在行星上面。
嗯哼，
它有的时候撞击了以后，彼此如果够大，撞击它会弹开的。
嗯，
所以才叫做打带跑
啊。
撞了以后，它就像撞球一样，
是
弹开了，它不见得是会两个合并在一起，很快的增加质量。
嗯哼，
也是慢慢来的。
是这个初期撞击哈，跟增加质量，你可不可以多为我们解释一下？
对。我们今天相信说从最小最小的灰尘开始、
是
你两个灰尘粘在一块它就稍微大一点，那再加上几个灰尘呢它变得更大，更大以后呢它的重力就相对增强了。
嗯，
那四周的一些低密度的地方呢感受到这个地方重力比较强，很多物质就会慢慢靠过来。
嗯，
你靠过来吸在一块了以后呢它重力增加得更快，所以它是一个怎么讲，一个良性循环吧。
是
说你越循环呢它物质就越大，越大的重力就越强、
越强吸的就越多。
对，所以呢在这个新闻里面它描述到 类地行星在整个太阳系的尘埃盘中形成了以后，它会疯狂地吞噬周围的物质。
嗯哼，
怎么会拿这种政治人物描写政治人物？
对对 对, 对，而且这个灰尘的大小，我到现在为止都不敢去想象，因为我在我想象的灰尘就是很小很小嘛，大概一法的直径嘛。那可是、嗯、可是好像看起来好像不是这样，对不对？
灰尘多半我们都说带微米的这样子的体积啊。
嗯。
那一开始呢，你恐怕还是会有一些地方灰尘比较多，它本身的那个开始的种子就比较大一点。
是，
有些地方比较小。
啊哈，
其实不止太阳系是这样子，宇宙最早最早开始的时候呢，它的密度也稍微有一点点不均匀。
嗯，
也就靠着那一点点不均匀呢，才发展成今天各处都是星系跟星系团的这样子的物质聚集。
嗯哼，
也就是富者愈富的贫者就愈贫了。
是，
那我们可以想象，太阳系在一开始太阳形成了以后，它的云气盘里面呢，在经过这些灰尘大家你争我夺的情况之下，很快的太阳系里面只剩下大概他说100多个从月球这样大小到火星大小的行星体互相跑来跑去撞来撞去。
嗯哼，
然后呢他说时间很短的3-5千万年之久有一个激烈的撞击，大家撞来撞去，如果那个时候我们在旁边隔岸观火的话，会看到太阳系的这个盘子上面好像就是一个大撞球台。
啊哈，
撞来撞去以后，有些弹出去了，有些会被别的行星甩到太阳系以外，就从此再也不回来了。
是。
那有些呢，撞了以后粘在一块儿，那就变成更大的行星。
啊哈。
到后来，今天变成了这8个主要的行星。
嗯哼。
那看起来呢，就是经过了长期撞击跟调整的结果。
是。
那个冥王星今天真的很有趣哈，发现它跟国统会一样。
可能被废掉
了。你摆着就摆着，他也不碍你的事儿。你去捅他，他就有一堆麻烦，就是。
不，看起来像要独立的样子，所以干脆你就废掉。不过，哎，这个你刚才讲的这个灰尘啊，
嗯，
我又想到最近的新闻里面好像也有提到，这天文学家发现了岩质，岩石的岩，
哎，
研制的，就质料的哈，这个系外行星，这个岩质的意思就是说它是有石块，是吧？
对，就是像地球这样子的行星啊。
嗯，
那我想大家可能应该都了解到，这个在过去这10年里面啊，
嗯，
我们发现太阳系以外别的恒星旁边有行星的例子啊，已经超过了150个了。
是，
有150个恒星旁边至少有一颗行星存在。
嗯哼，
但是这么多的行星啊，绝大多数都是像木星、土星那样子的巨大的气体行星。
啊，
那些行星发现当初是很令人振奋，就知道别的恒星旁边的确是有太阳系这样子的结构。
是，
但问题是你找到是这么大的木星、土星啊，根本就不适合我们地球上这种生物居住。
是，我们也不能站在上面，
没地方可以站。对，所以呢，大家就想，但是我们要千万记得一点啊，
嗯，
当初发现这些行星存在的方法是利用这些行星环绕母星绕行所产生对母星的扰动。
嗯，
所以母星原来绕着银河中心走得好好的，旁边有个行星，一个小孩老是去他拉妈妈。
嗯，
那害得这个妈妈在走路过程中走不了直线，
是
也是来回摆荡，就是侦查这个来回摆荡才发现旁边有个小孩绕他转。
嗯哼，
但是呢，你要怎么样才能看得到这个母星有明显的来回摆荡？
嗯，
一定要小孩很大个儿，
啊，
而且小孩要靠得离母亲近，才会在短周期里面，比如说几天、几十天就会有明显的效果。
嗯，
所以这种实验，我觉得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什么？实验的方法决定了你找到的结果。
啊，
就你，我们不要想说实验的方法给我一个客观的结果，常常不是，
嗯，
常常是实验的方法决定了实验的结果。
嗯哼，
这种方法去找，自然就会找到巨大的像木星一样的行星。
嗯哼，
而且靠着母星很近。你知道有多近？找到的有一些啊，距离它的母星不过700万公里。
哦，
700万公里，那听起来很远，是不是？
是。
水星是0.4 AU，
嗯，
一个 AU 是1亿5千万公里，
0.4
是6000万公里。
嗯，
水星离太阳最近已经烧得烧糊涂了。
是。
6000万公里，那你找到了这个大木星，距离它的母星只有700万公里。
嗯哼，
那个地方你千万别去住人。
那是火焰，不要说火焰山了，
焰山
那是两个太阳，对不对？母星跟子星都是太阳。
对对对，
嗯，
那现在呢？他是说有用别的方法去找哈，那还是可以找到比较小的，
嗯，
现在找到的一个质量只有地球的5倍半，可能是跟冰跟岩石构成的行星。
嗯哼，
那这就很有意思了。
对了，哎，如果是冰跟岩石构成的行星，表示没有那么热，对不对？不然它不是，起码不是气体。
对对对，它是固体，你可以站在上头。
啊，
那站在上面可能是满地铝霜坚冰质，满地都是坚冰。
你今天人文气质很高啊。
刚过年吧。
啊、哦，好了，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题目，我们只剩下两分多钟啊，不到三分钟的时间。
嗯，
好像即将要出现全球最大的电波望远镜 SKA 啊，这个电波望远镜跟其他的望远镜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别？
一般我们的望远镜说拿镜子透镜或者是平面镜哈，观察可见光的电波望远镜呢，其实就是小耳朵、中耳朵、大耳朵，就是一个碟子，凹面的碟子呢，接收来自外太空的电波的。
是。
那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电波望远镜叫做 SKA 啊，
是，
其实叫做 Square Kilometer Array， 就是一个平方公里的阵列
啊，
它大的面积大到200个足球场左右的摆在一起的，
是。
大小100万平方公尺的面积，
嗯哼，
所以呢，面积越大，你自然能够接收到越微弱的电波讯号。
嗯，
那如果说这个东西摆在那个地方的话，那未来呢，可以研究的天体就变得又深又远了。
别，它放在哪里呢？
它现在打算摆的地方哈，它是欧洲出钱准备摆的地方呢，有几个可能的地方哈。
嗯哼，
目前它是英国在主导，然后现在已经有澳洲、阿根廷、中国大陆跟南非。
都在竞逐，
对，在竞逐。
嗯哼，
竞逐看到底摆在什么地方。
到最后就是007得标。
哎，007怎么？
007一定会到这么样的一个地方去拍电影，是吧？他刚刚拍过嘛？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波多黎各那个啊。
对，
所以那个电影我们怎么看怎么不能入戏。
嗯哼，
对。
不过这么样大的一个望远镜能够侦测或观察的范围啊，可以跟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比如说透过其他的望远镜看到的，或不管是像哈勃啦，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形式，它的差别是什么？
我当然跟哈勃或者其他的望远镜不太能比，是它不同的波段。
嗯哼。
但本身呢，它相比于我们目前已经有的这些电波望远镜哈，
是
它的能力是十倍于百倍于超过目前有的能力。
哦，
呀，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对于宇宙的观测，常常你看啊，都是在报纸上看到的是，比如照片了，
嗯，
是吧？或者电视上看，也就是好像动画了。那有没有一种观测，可以让我们一般的这个影视受众能够不是在看到的是模拟的，而是真实的的一个动态的状况？
有，其实有，
嗯，
但不是说观测，它需要做后续的处理，
嗯哼，
就像我们看太阳。太阳不断拍摄的影像下来以后呢，可以把它做成一个连续的过程。
嗯，
这次我到国外去回来也是
啊，
它有一些连续的动画跟那个图像哈，可以看到太阳往外头喷发物质连续的过程，真的是很壮观。
是，
但一般你用动画来描述，当然是隔着一层了。
嗯哼，
现在越来越多是实际可以拍摄到的宇宙里面动态的变化。
是。好，在我们现场的在我们线上的是孙维新，他快要到我们现场来了吧？是不是？
对对对对
啊！好，谢谢你，然后再给你拜个晚年。
哎，谢谢，恭喜恭喜！
我们的五本知识通讯杂志都已经送出去了，谢谢各位的捧场。哎，我们的电话号码这一开，大家就打满了。
面对年后转职潮，要怎么换个好工作呢？104人力银行其。